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11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他首次亚太之行的第一站抵达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访问。川普总统在视察美国驻军的时候听取了军方的机密报告。川普总统11月3号在开始他首次亚太之行的时候抵达太平洋中间的这个美国夏威夷州，访问了掌管美国所有太平洋地区驻军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哈里斯上将，跟他进行了会晤。两个人简短的寒暄之后举行闭门会议。哈里斯上将向川普总统汇报亚太地区安全局势最新发展和美军为应对各项事态发展做出的准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军责任地理范围最广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它拥有375000兵力，属下太平洋舰队拥有大约200艘战舰、1100架战机，海军陆战队包括2支远征部队和86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空军拥有400多架战机、46000名空军人员，陆军部队则拥有近110000人。川普总统上任不久之后呢，就宣布推行强军计划，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他在首次出访亚太地区的第一站，先访问代表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太平洋司令部，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首次向亚太地区部署空军最先进的第五代 F-35A 战机，12架 F-35A 战机和300名飞行人员、地勤人员已经陆续抵达日本冲绳美军基地。2架 F-35A 战机星期一飞抵冲绳的时候，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说，部署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表明美国致力于保护地区安全，应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军事威胁。一些观察人士说，美军此时向亚太地区部署 F-35 战机，是为川普总统访问亚洲护航，向地区盟友及其挑战者们发出信号。美国空军2016年8月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第五代 F-35A 战机飞行队已经成军。当时，空军指挥官称，会努力在2017年年底之前将 F-35A 作战飞行队派驻到太平洋和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批第五代 F-35B 战机今年初已经抵达日本服役。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称，中国军人应对应该将全部的心思用于打仗和备战。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11月3号来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并且表明军委的治军方针就是强化备战和打仗的导向，提高打胜仗的能力。习近平说，敲锣打鼓实现不了中国梦。中国军报转述习近平的话说，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而军事斗争是进行这场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美国称，中国的行为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且誓言美军会努力维护这些个海域的航行自由权。美国政府就气候变化发表一份报告，并且做出了跟此前川普政府官员意见相左的结论。政府依照法律规定，在11月3号发表的这份四年一度国家气候评估报告说，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全球气候变暖。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obbie 在星期六早上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
是啊，随后 Robbie 又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少得出奇，怎么回事呢？听了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介绍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Richard 今天要去为一家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做的采访拍摄新闻照片，他们去的是一个垃圾回收中心。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也跟着一起去，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邻居 Goldberg 太太。
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onthly M-O-N-T-H-L-Y Monthly 意思是月刊。
Recycle R-E-C-Y-C-L-E Recycle 名词或动词，再循环、再生或废品利用。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名词，容器。
Smash S-M-A-S-H Smash 动词，打碎、粉碎。
Apologize A-P-O-L-O-G-I-Z-E Apologize 动词，道歉。
Figure out F-I-G-U-R-E Figure O-U-T Out Figure out动词词组，想出、领会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ve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听懂课文的听众想必已经知道了 Goldberg 太太垃圾的秘密，暂时没有完全听懂也别着急，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ichard 和 Robbie 之间的对话，他们兄弟俩正在等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开车来接他们去一个废品回收中心。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可能 Betty 迷路了， Robbie， 你注意看她的车，车门上有标记，写着哈德逊山谷月刊。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哈德逊山谷月刊？那是什么？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那是一家环保杂志。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她正在写一篇报道，需要一名摄影师。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Where are we going?
原来这就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咱们去哪儿呢？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我们去一个回收利用废品的中心。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回收利用？你是说对物品反复使用？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对了，重新使用物品，我们就不用总是不断的生产。我们的垃圾太多，将来会没地方放的。
There's Betty now.
Betty 来了。
Richard 和 Robbie 等着 Betty 开车来接他们，一起去采访。等了好长时间，车没来。Richard 以为 Betty 迷路了，他就说 Maybe Betty got lost. Get lost 在这里就是迷路。
Get 这个词有很多的用法，它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Could you get me some water? 是否可以请你给我点水？也可以和其他的副词组成词组，例如 We get on well. 我们相处的挺好。It's time to get up. 到起床的时间了。
词组 look for 的意思就是寻找。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I'm looking for my car key. 我在找我的汽车钥匙。在课文中 ，Richard 说 look for her car 也有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注意看着点他的车。
课文里提到的 Hudson Valley Monthly， 哈德逊山谷月刊是一本环保杂志。那环境保护的英文呢是？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Robbie 对 Richard 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这就是你有了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up so early. 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的原因。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ave the boy all the money you had on you. 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男孩。
Recycling Center 是回收利用废品中心，通常和垃圾处理设施在一起。
对，我们的社区呢，就要求居民把废报纸啊，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的易拉罐、塑料制品和玻璃制品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回收的卡车拉走。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到了废品回收中心以后 ，Richard、Robbie 和 Betty 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哦，这么说，玻璃的垃圾按照颜色分类。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对了，这个棕色玻璃呀，绿色玻璃跟透明的玻璃。分别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呢，把玻璃融化了，再制成新玻璃。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哎，那个人正在把玻璃砸碎。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对，就应该这么做。玻璃瓶子砸碎了以后啊，占的地方比不砸碎的小。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我想是这么回事儿，看起来挺好玩的。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Richard, 咱们到他们处理旧报纸的地方去照几张相片吧。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Betty, 你引路吧。Robbie, 你去吗？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我过一会儿就来。
Glass 是玻璃，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简化了。它在这里的真正意思是，玻璃做的瓶瓶罐罐要按照颜色来分类。
这句话里也有我们刚才讲解过的 get， 在这里 get 相当于动词 to be，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e glass is separated by color。get 这个词经常可以和动词 to be 交替使用，但是呢，用 get。这个词似乎就更口语化。
Betty 刚说完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紧接着又说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一句话里就用了两个 get 这个词。
Up 本身的意思是上，向上，它可以同一些动词组成词组，例如 get up， put up。
但是 up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加强语气，没有它意思也一样。就是没那么强调，例如我们说 hurry， 也可以说 hurry up， 说 speak， 也可以说 speak up。
美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比较随便，如果完全按照语法书来解释，可能有的说法不规范。比如 Betty 说的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按照正规的语法，好像不应该有 go get 这种结构，但是在口语里这很普遍。
对呀。在使用 go 这个词的时候，按照语法就应该说 go to do something 或者 go and do something。 不过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就直接在 go 后面用动词原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呢，开始揭开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一家垃圾特别少的秘密。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劳驾，年轻人，你能
？Mrs. Goldberg,
Goldberg 太太。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Hey, Robbie, 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汽车后箱里的一箱瓶子搬出来。
I'd be happy to.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我很高兴帮忙。今天早上我弄出的噪音够大的，我要向您道歉。
That's okay, Robbie.
没关系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哇，你这儿有这么多东西。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Goldberg 先生和我尽量把废品回收利用。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Goldberg 太太，我刚琢磨出来一件事儿。
小华，这段话的结尾是不是错了？好像还没有完。Robbie 琢磨出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交代。
没错。下段课文才会讲呢，这叫什么？说书的人就叫且听下回分解。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先来讲解这段课文。 Robbie 和 Goldberg 太太之间的对话显然客气多了。他跟 Robbie 说话的时候用了 Excuse me, could you, if you would 等客气的用语。
对呀、啊、Robbie 呢回答也很客气， I'd be happy to。 那大家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最合适，你不妨先用客气的用语，那你客气一点总不会错的。
As much as one can 意思是尽一个人的能力，尽全力。 We will try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一定设法尽量去做。 I'll practice as much as I can， 我一定尽量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弄清楚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那么少，秘密究竟在哪里，请大家仔细听。
What's that, Robbie?
什么事儿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把这么多的垃圾送去回收利用，怪不得你们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垃圾让收垃圾的人来收。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哦，你注意到了，这其中有一个道理。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什么道理 ?Goldberg 太太。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人们不断地在地下挖坑来埋垃圾，这样做还能做多久？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那在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帮我把一些瓶子送去回收利用？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没问题， Goldberg 太太，我一定帮你砸碎几个呢。
我们讲解第一段课文的时候，详细讲了 reason 这个词的用法。Goldberg 太太在和 Robbie 的对话里又用了 reason for 这个句型。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 ,There's a reason for it. 这里的 it 可以指对话双方都明白的事情。在课文里呢，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
Reason 的后面也可以跟一整句话，例如 ,That's the reason we recycle a lot of trash.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大量垃圾送去回收利用的原因。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说法，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做某事。老师对淘气的学生说 ：“If you keep talking in class, you will fail at exam。”如果你老在课堂上讲话，你考试就会不及格。“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succeed。”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将取得成功。“If you keep talking.”
If you keep giving examples, do you think we can finish the lesson on time? 如果你没完没了的举例子，你觉得我们能按时讲完课吗？
对不起，我举例子举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关系， answer 后面要用个介词 t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这种搭配呢是固定的，类似的词还有 solution， 解决方案。要说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是啊，学一门语言呢，有的时候要问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不能问为什么。像这样的搭配啊，干脆就别问，记住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Listeners, 刚才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Robbie going? They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What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ere?He was going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Who did Robbie see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He saw Mrs. Goldberg. What was Mrs. Goldberg doing there?She was sending in some trash for recycling. Why did Mrs. Goldberg h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of trash? Because Mr. and Mrs. Goldberg tried to recycle as much as they cou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voanews.com。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他首次亚太之行的第一站抵达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视察。 川普总统星期五，也就是十一月三号，在他抵达太平洋地区的这个美国夏威夷州的时候呢，就立刻视察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并且会晤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将军。两个人寒暄之后呢，举行了闭门会议。哈里斯上将向川普总统汇报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最新发展和美军为了应对各项事态发展做出的准备。川普上任之后不久就宣布推行强军计划，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他在首次出访亚太地区的第一站先访问了代表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太平洋司令部，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白宫称，川普此行将重点讨论朝鲜问题，他已经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好所有的选项，解决朝鲜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包括采取军事手段。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首次向亚太地区部署空军最先进的第五代 F-35A 战机，15架 F-35A 战机和300名飞行员、地勤人员已经陆续抵达日本冲绳美军基地。两架 F-35A 战机星期一飞抵冲绳的时候，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说，部署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表明美国致力于保护地区安全，应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军事威胁。一些观察人士说，美军此时向亚太地区部署 F-35A 战机是为了川普总统访问亚洲护航，向地区盟友及其挑战者发出信号。美国空军2016年8月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第五代F-35A 战机飞行队已经成军。当时美军指挥官称，会努力在2017年年底之前呢，将 F-35A 作战飞行队派驻到太平洋和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批第五代 F-35B 战机今年初已经抵达日本服役。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称，中国军人应该将全部的心思用于打仗和备战，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11月3号来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并且表明军委的治军方针就是强化备战和打仗的导向，提高打胜仗的能力。在习近平的指挥下，中国近些年来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岛礁上大举的填海造岛，实施军事化。美国称中国的行为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并且誓言美军会努力维护这些海域的航行自由权。人们担心，随着中国扩张行为的继续和它军事实力的增强，美国和中国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会越来越大。美国政府就气候变化发表一份报告，并且做出了跟此前川普政府官员意见相左的结论。政府依照法律这个规定，在11月3号发表的这份四年一度国家气候评估报告说，除了人为因素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全球气候变暖。报告警告说，海平面可能会在2100年之前升高 2.5 米，并列出了因为全球气温自1900年以来升高1摄氏度，美国各地遭受的损失，包括20多个海岸城市遭受的水灾。报告还称，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气候变化的速度取决于未来几十年中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份报告与川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相左。川普总统、能源部长和国家环保署长都曾经质疑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强调，要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官方媒体呢纷纷跟进，表示北京有能力、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西方评论人士从四个自信中看到北京向外输出经济自由加威权政治的这个中国模式的企图，中国崛起、西方衰落的信念，让中国政府一发自信，在经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三条战线向西方提出挑战。那么中国已经崛起到可以自信的一个程度了吗？中国方案价值几何，实质是什么？目前中国方案能否可持续地发展成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中国模式呢？好，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中国我们发现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口号，毛泽东时代这样认为，说社会主义呢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那么邓小平时代说呢，改革开放大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江湖时期我们看到提倡的是与时俱进，强调与国际接轨。到了习近平时代出现了四个自信。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习近平又具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胆量与豪气呢？
用口号治国是中共执政的一大特色，而在这些口号中呢，又常常加进一些数字。你像当年毛泽东的什么三面红旗啦，什么这个三反五反啦，什么六条标准啦，到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八荣八耻。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呢，这一类口号就更多了。这个所谓四个自信就是其中之一。那本来是，其实四个自信本来是三个自信，那就是前面三个自信是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本来是在胡锦涛时代就提出来的，后来习近平呢又加进了一个文化自信，就成了四个自信。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确确实从毛时代到今天，那么毛时代一个显著特点是呢，口号特别多，而且变化大，其中有些口号口气特别大，那时候就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等啊。到了邓小平时代呢，口气就没那么大了，到了现在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口气又变大了。那么要问为什么今天的习近平有了当年毛泽东的那种高度的自信，我想一般人都会认为，首先一条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有钱了。说起来，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说已经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了，那看你怎么算法了。那就是所谓俗话说的“财大气粗”啊。那中国政府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相反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政府未必愿意这个公开讲出的啊，那就是他对这个所谓高压维稳、对强大的国家这个镇压机器的这种自信。就像19大，你看到这个一个执政党要开个会，结果是搞得这个全程好像戒严一样，有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那么当然，很多人就批评这种草木皆兵是反映了这个当局极度的不自信。是反映了内在的虚弱，这种批评当然有道理，但也不完全是如此。因为如果仅仅是内在虚弱，那么当局就要尽量去掩饰，他就会努力做到外松内紧，就实际上内部控制的相当严密、相当紧，但是外表上呢要做着旁若无事的样子。可是现在的政府呢，他明明他把这些这种紧呢要摆到面上，而且唯恐大家看不见， 那么这里就很明显就有一种炫耀的成分，就是显示的成分，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政府是何等的强有力，而老百姓怎么样的容易被欺负啊，他就是，所以这个是这个中共当年几十年来一个新的一个自信，就对暴力的镇压这种机器的一种高度自信，不管有什么问题，他相信只要用暴力来镇压，就没有不能压下去的问题。他因此呢，也就嘲笑从骨子里头蔑视这个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理念，包括也瞧不起原来那个苏联这些变化。说了半天，不就说你苏联就是更无一人是男儿？什么更无一人是男儿呢？那无非就是面临到这个民众的和平抗议，你居然有枪，你都不敢开枪，不敢杀人。那么所以这一点自信呢，其实是现在中国政府他内心深处非常注意的一点。我们也看到，甚至一些在海外或包括国内一些这个比较亲官方的学者，当他们谈到六四的时候，那现在就比过去他会更明确的、更公开的替六四这种镇压做辩护，认为就得这么做啊。那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和那个前一个那个所谓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那个自信啊，看起来是很不一致，其实有种这个内在的联系。那么你这一点呢，正是让我们那个特别忧虑的地方。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国现在真的已经崛起到可以自信，并且一下就是四个自信这样一个程度了吗？
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据媒体报道有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到最后表决的时候，这个领导人说了一句叫“不同意的请举手”。我就不知道这个是属于自信呢还是不自信呢，就是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开九大的时候，毛泽东是操着湖南口音说同意不同意呀，也是这两个场景其实都是鸦雀无声，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敢说同意，也没有人敢说不同意。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在党外民主消灭了以后，党内民主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也就是说，刚才比如说，胡平先生讲到的那种男儿，当然本来的意义上啊，这个指的是，捍卫这个政权的男儿，没有，希望要出现这样的男儿，但是我现在想到的是，这种氛围之下，恐怕将来这个政权真的遇到危机的时候，也是没有男儿的，因为什么呢？大家的胆子都吓破了。所以，这个党外民主和党内民主，其实它是一个一个就是一点两面的事情。反正，在57年反右以后。这个接下来就是消灭党内民主，就有了庐山会议，最后才有了像大跃进那样的，就是头脑发昏的这种瞎指挥，然后呢出现这个闯了大祸。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没有人说话了，鸦雀无声了，才会有这样的后果。所以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我觉得其实还是民主说了算，或者选票说了算，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这个中国老百姓也不是有，也没有什么选票，所以呢，到底这个不给选票这一点来看，到底算是自信还是不自信？就是不许有竞争，也不敢有竞争，那这个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所有的这种都是历史循环，靠的就是重复这个历史上，连绵不断的这种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靠这个东西，但是不靠民主，也不靠选票，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就是说，在十九大前言论控制到现在这个程度，那这个我很难觉出来，就是一个自信的政权，我觉得他应该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你们爱怎么批评怎么批评。有自信的政权不会每天喊自信。 这个每天喊自信的政权未必是真自信。
嗯，
而且还有一点，这个自信的资讯来源很可能有问题，就是周围的人是不是每天在报各种这个歌颂的词儿，然后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词儿，最后给这个领导造成一个错觉，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拥护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啊，一个是自信的这个是不是真有，一个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体现自信，还有一个就是自信的这个资讯来源是不是准确。我觉得我们要从这几个层面来观察，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是自信和不自信。谢谢。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自己也可以考虑一下，中共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其实中共提出自信呢，并且是四个自信，无非呢是要强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增强四个自信之后呢，官方媒体就纷纷表示，中国有能力有信心在人类追求理想的社会制度方面提供中国方案。那么我请教胡先生，什么是中国方案，它的实质和特点又是什么呢？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若干重大国际场合都向大家向国际社会就推荐所谓中国方案。那么中国方案它的当然这个它包括的方面也很多，首先是发展经济的方案，因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个火车头，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值得向全世界推广的。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所谓扶贫减贫的这个方案，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这个减少中国的这个贫困人口方面进步很显著，而目前全球呢仍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的经验也是值得向全世界推荐。还有其他的一方面管理的一些管理的经验，包括这个对互联网的管理经验啊，发展经验呢、啊、另外还有所谓这个有这个社会治安方面的管理经验啊，因为据称现在中国是成为这个世界最安全的地方，那么这方面呢，中国政府也认为它有很多经验可以向大家推荐。
嗯，
那么在所谓中国方案中间呢，其实贯穿了一点，那就是一个强政府，就是一个强政府对各个领域的一种超强的控制。嗯，这个是这个所谓中国方案的最基本的一点。嗯，也就是正因为如此呢，这个方案，那么从根本上，它就具有像这个普世价值，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所谓这个自由主义价值挑战的这么一种强烈的这么一种意味。当至于说当我们说这个中国方案是一种强政府方案，这还是过于简略的说法，或者过于表面的说法。那当然，我们暂时就可以说到这里。它主要强调的就是一个威权政府，一个这个全能的政府，对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控制的这么一个政府。
嗯
啊，我觉得它是中国政府的中国所谓中国方案的一个实质。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啊，他在七一讲话当中，他提出了这个中国方案。我们刚才胡平先生讲了很多中国方案，那么现在呢，中国媒体呢又把这种中国方案，有时候提到中国模式这样一个高度，我的理解呢是方案比较谦虚的说法，模式呢是一种更高的层次。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注意到中国官方有中国模式这种提法吗？如何评价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呢？
我想就是十九大报告好像有三处是提到了中国方案。
嗯。
啊，中国模式好像我没检索到啊，就是说到底中国模式是作为一个正式的这个名词出现，还是作为一种宣传出现？但是实际上，中国模式已经在这个讨论之中，而且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个中国模式其实也是一种历史循环，它和这个前苏联的所谓三个垄断是这个差不多的。三个垄断是什么呢？就是 这个经济的垄断，然后呢这个权力的垄断和这个思想的垄断。那么现在看中国模式呢，也是三个子系统，一个是政治权力架构的，一个是社会控制的，还有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这三个方面其实都由一个都由强调这个党的领导这种方式来这个实行。也就是说我们看十四大十九大报告接收的14点14条啊，所谓这个方略，实现这个中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14条，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就是党的领导。
嗯，
其他的路径其实是没有的，就是啊，除了党的领导之外，这个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路径来，所以现在看呢，其实就是一个一党专政这么一个方式之下，对这个政治、对社会、对经济的控制，也就是这个。那么今天我也注意到丁学良先生他谈到一个观点，他说中国模式产生四大成本，一个是对弱势群体、地区和领域的掠夺。第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三是体制性腐败，第四点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那么他也提到，他说这个现在这个所谓中国模式是要把小众资本主义发展为重资本主义，让更多的普通公民获得人力资本和创业机会。那么这一点啊，这个最后这一点是比较有诱惑性的。
嗯，
这个现在好像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大概是不大信这些东西了，但是年轻人对于创业还是有政策倾斜，也得到他们的这个拥护啊，就因为个人有发展机会。但实际上这个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所以现在看我觉得与其讲是大众资本主义，不如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还是一条老路。
嗯，
啊，这条老路可能就是50年代开始的这条路。那么现在要搞什么混合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个人可以投资，啊，这个私人企业也可以投资，但是呢没有决定权，对企业的管理权仍然是属于国家的，可能这样的模式今后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照这个路数下去，反正现在就是有资本折腾了。这个，过去是，毛时代是折腾，然后经历邓小平，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基本上是一个不折腾或者不大折腾。现在呢，我估计就是下一轮的这个，折腾就开始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嗯、好吧。伟大斗争嘛，一定要折腾，这是这个这个观察人士的普遍看法。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讨论，也有网友的评论进来很多。我们先来接电话啊，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李先生，抓紧时间啊。
先生好。
嗯。好的，李先生断线了。下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啊，四个自信，首先是制度自信。可在新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对人民的打压管控，包括对车用汽油的各种各样的限制，给人们驾驶机动车出行带来极大的困扰。这在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这样反恐维稳的运动，自己制造恐怖气氛，搞得人心惶惶。这可能就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区别。这样的中国模式成了气候，只能对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样的所谓道路自信，只能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和目空一切、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好，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黄先生。宁夏高先生，高先生好。
对，好。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创业的这个问题吧，今天的中国社会，它的阶层是固化的。它的阶层是固化的，也就是说下层很难向上层流动。
嗯，
所谓的战胜官二代、打败高富帅，那是不可能的。央视的记者白岩松说，中国今天唯一公平的制度是高考制度。可是年轻人不要做梦， 改革开放以来谁拿到的第一桶金，他们的第一桶金干净不见干净，大家心里面清楚，我懂得。所以说还是要继续折腾啊，折腾出一条新道路。谢谢。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啊。现在我们有许多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很好，我选读一些。特朗普大战川普，这位这个网友他发来的评论是：自信不开放言论，反而封闭 VPN。 竹林七贤整天高喊四个自信者，其实内心毫无自信，缺啥补啥是基本常识，中共尤其如此，看来中共是危机深重啊。杜三元，中共国是自卑转为吹牛自大，这是中国国病。独树一帜说中共啊毫无自信可言，他们有自信就不会对网络封锁和异议人士打压，社会主义就是乌托邦，是一个充满谎言的政府。这个呢，我们的这个网友呢，他们都在不同的这个程度上这个补充了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意见啊。我们来继续呢，这个继续来谈这个中国自信和中国模式。过去我们谈中国方案或者模式呢，仅仅是北京一厢情愿的这个愿望，但是观察人士看到近年来这种提法呢有一个强有力的推手或者工具，那就是一带一路。我来请问胡先生啊，中国高铁等硬实力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意识形态的价值是不是也可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升值呢？胡先生。
当然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价值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这个有所升值。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了，那就是说那我们搞好了，可见我们搞对了，也就是经济发展的成就，那就可以证明它背后的那个意识形态是有道理的。那么，所以这是中共现在这个为什么大力宣扬是中国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一个原因所在。至于一带一路，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然首先它是为了这个发展市场的要求，另外呢，其实也包含一种大的一个野心，就希望能建立一种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么一种那个一种经济的乃至战略的这么一个区域，以此和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论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其他意义上的所谓西方相抗衡，那有这么一个意图。问题是呢，这个你通过一带一路啊，来发展来推广所谓这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困难。因为首先我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所谓中国方案也好，这个中国模式也好，中国的几个自信也好，它背后都建立在这个一个威权的政府的高压之下。而这一点呢，对于各国人民来说显然是没有吸引力的。那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在个外国的中资企业啊，那么就遭到当地工人的那个强烈的抵制，乃至于凭很多被国人认为的很落后的那些非洲那些工人，他们都没法接受你那个所谓中国式的管制。而中国式的管制呢，只有在中国它才能产生它的一种那个特殊的这个效果。而换到别的国家来说，人家那国人民就不吃这一套，所以你就不能造成你所期待的那种效果。那么至于有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有些政府本来也是自己就是个威权政府，就是个专制政府，因此他们对于现在中国政府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那种管控能力非常羡慕，内心呢也可能也想学习，但是他们就发现呢，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学也学不来。如果他想使自己达到像中国政府那么强大的对社会的这种管制能力的话，实际上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一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随着一带一路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提出，随着中国这个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增加，那么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唤起的那种人们的那种向往，效仿的心倒并不多，相反呢，激起各国人的那种警惕和不满的成分倒会更大一些。
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